复活节，我们再一同来分享学习救赎之旅。上一周呢，我们开始了第一次周的第一部分的救赎之旅，是讲到了救赎主他揭露自己的身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的是救赎之旅的第二部分，就是救赎主他自己来解释一切。今天我们特别的是分享主的最后晚餐，我们会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，也就是4月1号晚上7点，我鼓励大家都能来到教会，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主的晚餐，也就是分享守圣餐。这也是主最后的晚餐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前的最后的一个晚餐。今年我们复活节的分享，我们是重点在于救赎主。这听起来似乎和过去的几年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知道这是极其重要。那救赎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救赎它的意思就是指买出来，买回来。比如在罗马，如果你想成为罗马公民，你可以是出生在那里，或者你爸爸妈妈是那里罗马人，或者是通过买，就是买到这样的一个身份。那救赎它的意思是指买出来，比如把一个奴隶，把他的这个奴隶身份把他买出来，就是救赎出来，让他恢复自由，就是指从什么地方把他买出来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罪的工价，也就是把我们从罪的奴隶当中买出来了，救赎出来了。我们自己没有能力买自己出来，没有能力把自己救赎出来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，他是神，他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为我们的罪而付上了生命的代价，把我们救赎出来。我们不是下个星期四号，是下下个星期四，4月1号的那一个是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晚上7点，欢迎大家来到教会，我们一起来守主的晚餐。我们通常是不用这个圣餐礼这个词，我们是不用这个词。当然这个圣餐礼呢是指主最后的晚餐，但我们为什么不用这个词呢？因为这个词它是来自天主教的，他是这样认为的。他的这个教会的教义呢是说，圣餐礼呢在道德上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也就是说没有圣餐礼的恩典呢，就很难来抵制严重的诱惑，来避免严重的罪。这是来自天主教的教义，他们把圣餐礼看得非常重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得救的必要条件，我们是不这样认为。在如果大家要去查的话，可以在 catholic.com 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他们的一个教义。他们认为守圣餐是得救的条件，所以他们是每天守圣餐，每天守很多次。他们认为如果不守圣餐，就不能得救。他们把守圣餐当做了得救的一个必须的条件。有另一个网上的一个解释，就是 www.baptistdistinguish.org， 他们是这样说的，他们这个守圣餐，圣餐的这个喝杯吃饼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液，人吃了饼喝了杯，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吃基督的肉和血，而相反，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来顺从基督的命令，来回想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。耶稣基督是与我们同在，而且他必然回归回来，来接我们去到和他永恒相在的地方。我们称这个呢是一个遵守神的一个命令，它并不是得救的条件，但是呢是我们做基督徒愿意来遵守神的命令，这是神的命令，神要我们常常的守圣餐来纪念耶稣基督。让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今天一同来学习主你最后的晚餐的意义，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神你对我们的救赎。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即将要进入复活节的节日，也帮助我们理解，也帮助我们一同来守主你的圣餐，纪念主直到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日子，帮助我们爱主，理解救赎的意义，也愿我们能够以爱心和诚实来敬拜主，来侍奉主，也审查我们的心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。如果在座的还有人不清楚是否得到这个救恩，求神的灵与他们同在，开他们的心和开他们的眼，让他们看到神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贵和我们的需要。我们谢谢神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先看守逾越节。逾越节对于犹太人是一个特殊的节日，大家知道在旧约犹太人他们是每年都要守逾越节的，因为逾越节预表着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在埃及为奴，神兴起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，并且告诉埃及法老说，释放我的子民，让他们去侍奉我。然后神降了十灾，但是法老的心硬，一次又一次的不服从神，他的心变得越来越刚硬。那么第十个灾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长子灭长子之灾，神的天使来到每一户，把所有的长子都灭掉， 除了那些在门上有羔羊的血涂上的，那么这一家人就可以免去灭长子之灾。那么这个就是逾越，就是越过，就是神的这个使者一看到门框上涂有羊的羔羊的血，就会越过这户人家。那么所以这就叫做逾越 Passover 逾越节。神的选民以色列人，他们每年都守这个逾越节，都是来纪念神的救赎。那么对于耶稣基督来说，这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。我们看约翰福音13:1说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这不仅对犹太人是特殊的节日，这对耶稣基督也是一个特别的时刻。因为逾越节以前呢，耶稣就知道自己要离世归父的时候，他的时候也到了，而且他爱我们，爱我们到底。然后在最后的晚餐，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事情发生。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亲自的揭晓了关于背叛。这里有两组对话，一组对话是公开的对话，在马可福音14:18说到，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与我同吃的要灭我了，要卖我了。他们就忧愁起来，一个一个的问他说，是我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是12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。人子告诉他们说，真的是愿那一个人从来没有出生过。那么他的12门徒都很忧愁，每一个人都问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公开的说，是12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。我相信他们守吃这个主的最后的晚餐，他们是围坐在桌前，或者说是半躺着，那是当时他们的风俗。他们应该是都要用同手来蘸盘子里的这个食物。那么当时的犹大应该是坐在离主比较近的地方。但耶稣基督是说，他并不是一个受害者，而是他是主动的愿意来献上自己的生命的。我们在新约里面看到，这是神的计划，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设立的救赎计划。所以耶稣基督表面上看是被他的一个门徒犹大所出卖，但是这也是这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神的计划。使徒行传是这样说，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他们就藉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 是的，是犹大背叛了主，把主出卖，让当时的这些兵丁把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。但是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是耶稣基督自己说，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所以说并不是耶稣基督被动的被人杀害，杀害在十字架上，而是耶稣基督说得非常清楚，表面上看是罗马人杀了他们，或者说是我们的罪，是杀了耶稣基督，但是这些是事实，这是事实，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，耶稣基督亲自的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耶稣基督自己舍的，他有权柄舍了，他也有权柄取回来，因为这是父神的命令。是的，你我的罪确实是导致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，但是同时我们要清楚，没有人能够夺取耶稣基督的命，而是耶稣基督自己舍的。今天早晨我在新成员课程里面也是讲到，比如三位一体的神，这个也是只是一教义之一，这是非常难理解的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，这是很难理解。这里也是不容易理解，我们的罪确实是导致了耶稣基督为我们，导致他为我们舍命，但是他为我们舍命是他自己愿意舍的，他有权柄舍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第二个大方面就是关于私下的对话，在马太福音里面大家可以看到，马太福音26:25，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，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然后我们看到犹大就离开了晚餐，就把耶稣基督出卖给了当时的兵丁。他卖了多少钱呢？大家知道吗？我想大家知道，他卖了30个铜板，30个，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数字。犹大是管钱财的，甚至他也说过，当玛利亚把一瓶贵重的真拿达香膏瓶打碎，把香膏抹在耶稣的脚上，那时候犹大也是说，啊，太浪费了，这个可以卖许多钱，可以周济穷人。他是一个看上去是很看重钱财的人，他卖耶稣基督也只卖了30个铜板。在2019年，我们教会有一对弟兄姐妹，我们去到了以色列，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很美的各种橄榄树，在那个地方 我们也去到了另一个地方，我想那应该不是，或者说我不是百分之百的确信。那个地方是不是百分之一百就是犹大在那里卖主的地方？然后他又回到了那一个田地，他把那三十个卖主的三十个铜板给埋在田里，然后就在那里自缢了。其实这也不能 也不是说明他就真心的悔改了，他还是用了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了自己的命。我们也来看一下耶稣基督设立了主的晚餐，在马可福音十四章这样讲，你们他们吃的时候，耶稣就拿起饼来祝了福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这是一个预表，他并不是说这就像我的身体，他没有这样说，他是说这就是我的身体。但是有的人就会理解为说，每次我们守圣餐的时候，当我们手里拿着这个饼或者拿着这个这个面包，我们会说啊，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其实这是一个预表，这并不是说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一个灵里的预表。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的身体，又拿起杯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都喝了。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的。这是为多人流出来的血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，这个饼就预表着他的身体。在二十二节讲到，耶稣拿起饼来祝福，掰开递给他们说，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中的子神，他道成肉身，成了我们人的样式。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我们纪念他的身体呢？因为他道成肉身，成了像我们这样有血有肉的人。在希伯来书的二章九节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和我一起来大声的读希伯来书二章第九节，唯独借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或作唯独借耶稣暂时比天使小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。我们这里看到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，这里实际上 NIV 的翻译是更好一些，更清楚一些，因为 NIV 这里的翻译是有一个词，大家看到它是说的是暂时比天使小，并不是说他一直都比天使小。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，谦卑，从神高高在上的神道成肉身，降卑为人，成为我们人的样式。但是这是 暂时的，因为他道成肉身，成了我们的样式，他才能为我们尝了死味。唯有他道成肉身，才能够为我们而死。耶稣基督在创世以前就是存在的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。神他不像我们这有着取死的身体，他是不能够死的，所以神允许他自己道成肉身，就成为了我们的样式，并且是能够体会像我们每个人一样，能够有肉身，就能够像我们一样体会到痛苦，体会到死。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，并不是说是从他肉身的父亲 Joseph 而来，他是玛利亚从圣灵感孕来的，所以他是百分之百的神，又是百分之百的人，他可以为我们而死。这个杯预表着立新约的血，血在除罪的时候总是需要的。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第三章，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，他们就意识到自己赤身露体，他们自己用无花果的叶子来遮羞。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用无花果的叶子，他们就用叶子把自己遮起来，就是一个暂时的，让他们以为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让神接受。神来了问他们你在哪里，神来寻找他们，看到他们用叶子遮羞，就为他们杀了动物，用动物的皮来给他们当衣服穿。这就是最早的流血，因为罪唯有流血才可以除去。在那个时候神已经向我们预表了将来神自己耶稣基督成为羔羊，就像施洗约翰说的，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，是为除去世人的罪而来的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洒了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。所以作为信徒，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面前才看我们为义。当神在上面看见我看样这个人的时候，他不是直接看到我，他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看我，看我为圣洁。他并不是看我啊，我是一个还不错的人，还有许多的优点。不是的，没有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得到神的悦纳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没有人能靠自己的行为工作来得到神的救恩，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所以这杯就预表着立新约的血。在彼得前书一章十八十九节这样说，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留虚妄的行为，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 玷污的羔羊之血。我们是借着羔羊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救赎。耶稣基督的血是多么的宝贵，是他的血，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是无瑕疵的羔羊之血。虽然在旧约里面，祭司一年又一年的献上动物的血，但是那只能是暂时的遮盖罪，不能够永远的除罪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道成肉身，他的拯救是 once for all， 是一次就成的，不需要每年每次一次一次的来流血，而是一次就救赎了所有。而且耶稣基督的宝血是除去罪的，不是遮盖罪，它是一次过除去了我们的罪。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救赎我们的，是一次过除去罪的，不是像那些动物的血只是遮盖罪。好，第四个方面我们看一下保罗是如何解释最后的晚餐。我们每个月都会读这段经文，就是在哥林多前书，这里讲到祝谢了就掰开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大家知道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们都会读这段经文，这是一个纪念，这是为了纪念。耶稣基督说是为了纪念我，你们如此行是为了要纪念我。我献上身体，我为你们流血，你们吃这饼喝这杯为的是纪念我。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纪念，而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爱主并且侍奉我们的主，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，但是他确实曾经道成肉身为我们而死，他是为我们的救恩付上了代价的。这也是一个宣告，26节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，这是我们的宣告。我们宣告他为我们而死，因着他的死我们得与以神联合。我们教会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来守这个主的圣餐，这是我们要宣告，我们一直要这样守圣餐，直到主再来。我们要经常的来守神的圣餐，直到他再来。当然，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多经常，是每年守一次，还是一个月守一次，还是一个季度守一次，还是一周守一次。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。有的人说每个月一次比较好，有的人说每周一次，或有人认为每周一次太频繁或怎么样，有人是每天一次，有人说一年一次就好。我们教会是每个月一次， 我们认为这样比较妥当，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的一个频率，所以我们也是凭着信心。当然我们、在复活节前的那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会一起来守圣餐。第三个方面就是保罗解释说，这是一个共同分享、共同的交流。当然这个英文词 communion 它的直接的意思是分享交流，我们也常常在圣经里面是把它理解为圣餐的意思，这是指这个交流通常呢是被理解为一个分享亲密的思想和感觉，特别是在亲密或精神层面上，在灵上面的。所以我们守圣餐都是一起来守的，我们是来到教会一起来守的这个圣的圣餐。因为这个 communion 这个一起的分享、一起的交流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是作为一个身体。我们不能说在家里面，当然我们是神大家庭里的一员，是神的肢体。我们比如不能说、我是手，我是一个手指头，如果都是手指头都在地上滚来滚去是没有功用的，我们要作为一个整体、一个身体才能有用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，当然在十一章之前哈，十六十七节这样说，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掰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乃是一个饼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。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守主的圣餐的，来纪念主，纪念神为我们所献上的身体流的宝血。第四个方面保罗解释的就是，这是一个仪式，这是要遵守的一个仪式，是要带着敬畏，也就是说要带着对神深深的尊敬和敬意去做的。我们看到二十七节说到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这并不是说你怎么样拿这个杯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这是指的我们要省察自己。当时保罗观察到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是如何守主的晚餐的，有的人、吃得多，有的人醉酒，有的人不等其他人自己管自己吃，有的人非常的贪心，他们也没有敬畏的心，也不知道吃主的晚餐是什么意义。所以保罗是要纠正他们，告诉他们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。如果你以不恰当的方式，那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守这圣餐，我们是要带着敬畏，要带着省察自己的心来守。我们要省察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，我们要省察自己说，神啊，我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吗？我真的认识主耶稣了吗？我真的真的是认识我们的救赎主吗？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讨不讨主喜悦的地方，我们都要自省。所以这里说到是人要应当自己审查，然后才吃这饼喝这杯。 这也是对信徒来说的，唯有信徒真正重生得救了，来才来守这个圣餐。作为信徒，有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。有没有一些没有认的罪？罪是让我们与神分离。虽然罪并不会让我们失去救恩，但是会让我们与神相隔离，所以我们要认罪悔改，要自己省察。我们是与神守神的圣餐，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守。耶稣基督也讲到过，如果你是带着祭物要去献祭，如果在献祭的路途当中你想起来与弟兄不和睦，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？你应该放下你的祭物，去和弟兄和好，然后才来献祭。如果你与弟兄姐妹有不和，要思想要与弟兄和睦，在主里面和睦，然后才献祭，才守圣餐。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守圣餐，并不是说我们自己。去年的四月份，我记得奥克兰是在警戒四级警戒，我们不能够来到教会，我们都必须待在家里。我记得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就一起在同样的时间，但是是分别在各自的家里准备了饼和杯，然后都预备好，我们还是在时间上是一起，我们是在 Zoom 上面，我们一起在各自的家里来守这个圣餐。我也看到有许多是 有特别的预备，有的有预备了这个蜡烛啊，有的是做了一些其他的特别用心的预备哈。那么我们还是在同一个时间来守的圣餐。那么在十一章三十三节呢，讲到，所以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